保罗神学第十七讲，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八节。Richard Gaffin, the Resurrection and Redemption book, page 98 and following. 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两节经文呢，是给我们一些很有趣但是非常困难的难题的，因为在语言上，在风格上，保罗有些很特别的做法，而且呢，他表达的非常的浓缩啊，然后呢，整个句子的构造都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To explore what they say about the Christological and soter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rrection.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对基督论和救赎论有什么重要性。耶稣基督复活对基督论，就对基督和对救赎有什么重要性。Preliminary to this, however, two matters needed to be dealt with briefly. 但是要开始讨论这个之前呢，我们要简单的讨论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就讨论得很长很长的从98到不说到哪里了哈。第一 ,form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有一派叫做形式批判 ,form criticism,applied initially to Revelation and the Synoptic Gospels, has in recent years been extended increasingly to the other books. 在二十世纪中呢，他们用形式批判来看启示录，还有看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也这样来看保罗书信的。In particular, it has found in Paul's letters liturgical material of pre-Pauline origin.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他们认为有一些的敬拜礼仪 liturgy 是在保罗之前就有的 primarily confessional formulas and hymns 主要是一些圣诗的歌词和信仰告白的一些的就是大家要念的一些的方程式 and there's extensive agreement that Romans 1, 3 and 4 are among this material那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呢，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就是这种的敬拜礼仪里的一些的材料 ，or at least that a pre-Pauline confessional formula visibly underlies them。至少呢，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背后好像有一个保罗之前就有的一种的信仰告白的一个的 formula。那我先停一停啊，这种的形式批判，看到保罗书信里面有敬拜的。仪式的一些的原始材料呢你可以去参考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基督教的敬拜我不是推荐这本书啊，我是说这一派的非福音派的这种的对圣经的解释呢是有中文翻译本为代表的这个不属于福音派范围里面的一种的猜测 Without attempting here to assess these developments in any detail 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详细的去评估这种的解释 Two reservations needed to be discussed 我们会有两种的保留 These apply as well to other passages to be treated below 这种的保留这种的对这种的理论的怀疑呢也应用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提摩太前书三到十六就是说呢我们比较保守的学者呢会怀疑是不是保罗之前就已经有的 AWhile Paul may well have taken over materials already in the use of the church, the highly tentative character of specific conclusions that effect ought to be apparent. 那是否有可能啊，保罗就采用了一些在教会已经惯用的一些的句子呢？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种的结论呢，肯定是很暂时的、不稳固的，这点应该是很清楚啊。One is limited almost exclusively to inferences drawn from the text itself. 你说为什么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些保罗之前的礼仪的句子呢？ 都是从圣经本身推论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证据的。 Further, in any given instance, those finding a pre-Pauline formulation disagree on what, if any, modifications Paul has made. 就算了大家同意某一句话，比方说提摩太前书三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的那一段啊，比方说你这个是一个礼仪的 一句子，那究竟保罗又做了怎么样的修改呢？学者们都不同意的。 Moreover, while acceptance of the general theory is widespread, its application has also been broadly challenged. 虽然呢，学者们都会同意接受这种的哦，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些的敬拜礼仪的句子，但是呢，怎么去应用这个理论呢？其他的学者都会像在这一点上做出很多的挑战。 B, a form critical approach must not become a vehicle for intruding non-existent discontinuities into the text. 假如采用形式批判来看保罗书信的话，你不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做接口，把一些圣经里面没有的 discontinuity 断层断续把它放进去经文里面， either within Paul's epistles or between him and those from whom he presumably borrowed. 就是说你不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说保罗书信里面有什么矛盾，或者保罗与他所借来的材料之间有什么的矛盾。 Even if origin of a text be pre-Pauline, this in itself does not make it less properly Paul's or less integral to his teaching. 就算有些的材料是保罗之前就有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说保罗信里面的就是保罗所写的字，而且是在他的教导里面还是很重要的，就算是他借过来的还是很重要的。 If anything, it shows, as he himself insisted, Galatians 2:1-10, that he agrees with those who preceded him in the faith. 至少可以证明呢，就正如加拉太书2:1-10所说的，保罗与那些比他更早信主的人了，他是同意的 agrees, and witnesses to the unity of the early Christian belief. 所以呢，这也见证着早期基督教教会信仰上的合一。 Romans 1:3-4 then may be approached as providing teaching that is fully Paul's. 因此简单的说，罗马书1:3-4呢，我们相信这个是完全是保罗的教导。 Number 2. While these verses are a relatively self-contained unit, tempting one to an isolated treatment of them, insight into their place in an immediate context, particularly what precedes,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overall. 是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种诱惑，把罗马书1:3-4就当作一个单元来处理，好像可以把它孤立起来。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罗马书1:3-4，从上下文来看，特别是罗马书1:1-2，这样子呢，对这两节经文的了解是很重要的。These verses have their place in the opening section, verses 1-7. 第三节到第四节是在保罗1:1-7这段里面有它的地位的， which conforms in basic format to the letter writing practice of the day. 那这个就是当时写信的习惯。我们的讲义是111页、就是说是问候的话。 However, in keeping with his custom elsewhere, notably Galatians and Titus, 但是呢，保罗这里又沿用着他在加拉太书跟提多书所做的。 Paul does not follow this form slavishly. 他不是每次都是问候的话或者开卷语都是完全一样的，不是的。 But improvises and interpolates. 保罗会随机应变，thereby highlighting considerations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body of the letter. 他在这个开卷语里面又可能会强调一些他在信里面要强调的东西。 Specifically, the normative section of the exordium here is extensively expanded, verses 1b-6. 等到罗马书1:1-4的时候，你去看到第一节所讲的福音这个客体呢，Object 呢，就在第一节 B 一直到第六节就把它扩大了。As the last of three appositional qualifications, Paul identifies himself as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of God. 保罗这里呢有三句 小句的话，第三句是蒙派，就是分别出来为了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第一节。This in turn gives rise to the relative clause verse 2, expressing the continuity of this gospel with the Old Testament revelation. 那一讲到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呢，保罗就马上第二节就讲到福音与旧约里神所启示的是有连贯性的，就是以前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就新约的福音与旧约是连贯的。And the reference to God's Son as the content of the gospel. 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上帝的儿子就是福音的内容。好，再来，好，他又提到福音呢，第一节、第二节就马上就说这个福音是旧约里面就讲过的。第三节，这个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Mention of the Son in turn. 那一提到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呢， It is an occasion for two particular clauses. 马上就用了两句话，第三节、第四节。And the relative clause in verse 5, 还有第五节。Verse 6 in turn flows out of verse 5. 而第六节呢，是从第五节发展出来的。Synthetically then, verses 3 and 4 are woven tightly into the fabric of the immediate context. 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呢，是完全连接在一到六节这一大段里面的。They consist of two clauses. 这里是两个短句。Each governed by a participle. 都是用一个分词来讲的。With both participles functioning attributively as it modifies son. 这两个分词啊，就是出生还有显明。中文的显明应该被翻成被宣告才对的。这两个字出生和显明呢，都是在讲上帝的儿子， which in turn specifies the content of the gospel. 而上帝的儿子又是福音的内容，所以这两句话都是在讲上帝的儿子，而上帝的儿子恰恰就是福音的内容。In closing off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se verses, 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刚刚我们所先要处理的问题讲到结论了。It will be useful to note the obvious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two clauses. 第三、第四节很明显的是有平衡的。The pattern of correspondence is as follows. 是这样子的。第三节是 born, 出生。第四节是 declared, 显明或者被宣告。第三节是按肉体来说 ,katasarka。第四节是按圣上的灵来说。第三节是大卫的后裔。然后第四节呢是从死里复活。The expression Son of God in power, 上帝大能的儿子，只要用这样翻译的话， depends on the participle immediately preceding, 是要靠前面那个分词的，就是被显明为上帝大能的儿子， and creates an imbalance more apparently than real. 好像不平衡，事实上没有那么的严重的问题。In the Reformed tradition, these verses have been given either one of two basic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and we may properly speak of them as the older and newer reformed interpretations. 在改革中神学的圈子里面，怎么解释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呢？有两种不同的解法，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老的跟新的。比较古老的、老旧的解释是 ,the primary interest of these verses is ontological or metaphysical. 老的解法是第一章三到四节是本体论式的。So the contrast is between two component parts or coexisting side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hrist's person. 简单的说就是肉体和灵就是基督的人性和神性。This is the view of Calvin. 加尔文是这样看的。罗马书注释。然后呢 ,Charles Hodge, 赫治也是这样看的。And defended in a vigorous and programmatic fashion by B.B. Warfield. 赫治的继承人 Warfield 也是这样看的。Hodge and Warfield 是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最伟大的两位的美国的改革中神学家，是基督人性和神性。The newer interpretation, 比较新一点的解释呢， while not denying an underlying ontological element, 不会否定说哦，这段经文完全没有讲到基督论基督的本性， maintains that a redemptive historical outlook is dominant. 但是新的解法是说按肉体说，按圣上的灵说，这里是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And the contrast is between two successive stages. or modes of existence. 按肉体来说，按正常的灵来说，是在讲两个，一个先一个后的阶段，或者说两个生存形态。This is the view introduced by Voss. 这是霍志恒所带出的一个新的观点。And set forth in the commentaries of 不会读这些字啊，第一个不会读，第二个是 Ritterboss and Murray。那霍志恒呢，就影响到 Ritterboss 的圣经注释，当然还有约翰穆里的罗马人书注释。听一听，假如你要买一本罗马书的注释呢，这本是你终身备用的，就是 John Murray M-U-R-R-A-Y Epistle to the Romans。 目前你很有福气还买得到，多年来买不到的了，大概美金48块以上。穆里当然是威敏斯的神学院，差不多是创校，不完全创校的老师。那我进 Westminster 的时候，1971年呢，我还有除了 Fantill 以外，还有一位创校教授还在教我们的教会历史的教授 Paul Woolley W-O-O-L-L-E-Y。 Paul Woolley 说 John Murray 这本 Commentary Epistle to the Romans 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书。我猜想他的意思就是说，从加尔文以来呢，写的最好的500年来最好的一本的书。我会建议你细读，比方说你不能整本读 OK， 你要不要读一节罗马书3章23节或者2节23、24节，你看他怎么解释，每个字很细的解释啊。你读 Murray 的话，你的英文一定会进步，包括苏格兰式的英文。假如你读巴克的认识神，你就知道巴克的书里面没有半个废字的，磐石之上没有一个废字的，穆里的书没有1/8个废字的 OK， 他的思想是非常的紧凑的，但是他是逐字的原文解经。你读不懂的话，买一本读一节的解释2节啊，慢慢的读。我有一个意向啊，就是有一天呢，可以把几节的穆里开一个讲座，几节积少成多，不过要假设上帝让我活到80岁到90岁啊，你这样录慢慢的录，光是录一个 chapter 就要来新加坡好几个礼拜才一个 chapter 才录完的。总之呢，穆里看罗马书1章3到4节不是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两个阶段。 Orienting our own exposition to this difference of opinion， 既然呢有这两种旧的跟新的看法，We will first state more fully the older point of view. 首先呢，我们下面先要讲清楚这个旧的看法，就是加尔文跟 Hodge 的 Worthy 的看法。二， note its principal shortcomings， 然后指出这个看法最重要的缺点。Number three, discuss in what ways the newer interpretation provides a more satisfactory alternative， 然后大家指出新的解法为什么是更加令人满意。我先停一停啊，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可以有分歧的，加尔文是可以批判的啊，他不是上帝，他不是圣灵，改革中神学不是绝对真理，改革中神学不是绝对真理，改革中神学不是绝对真理，圣经才是。改革中有苏格兰的、荷兰的、美国的发源的，还有韩国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改革中神学，你是指哪一派？我就很直接告诉你，我是属于老威敏斯特神学院那一派的，有别于今天的威敏斯特神学院。我是1971到75年读道学硕士，75到78读神学硕士的，所以所有80、90年代读 Westminster 的，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的牧师，我大胆的说，他们所就读的是另外一间学校，今天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常常告诉你，我是因为有一次北京一位弟兄说，哎，你是老普林斯顿的，我说不是，我是老威敏斯特的，又不一样啊。那我的年代呢，有差不多是创校年代的 Fantill 还在教我们护教学，还有 Woolley 教我们教会历史，有 Edmund Clowney 克罗尼做我们院长，他是第一任的院长，以前没有院长的，教授开会就成事的，没有院长的，他第一位，他是圣经神学大师，解开奥秘的作者，天命与你的作者。下面有基本神学 圣经神学不同的教授，当然还有 Van Til 副教授，还有教会历史。克罗尼院长，不论他叫什么教牧神学、教会论、传道施工的导论、基督教教育、宣教学，都是千篇一律的。父子圣灵旧约到新约，从摩西的约、亚伯拉罕约看，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宣教学老师是不折不扣的神学家啊！今天很多宣教学的老师根本不懂神学，有些神学院院长也根本不懂神学，他叫系统神学啊，就在我们附近不太远的地方啊。那我们连讲到教会论、基督教教育都是从神学角度来看的。好，那但是呢，老威敏斯的也不是绝对真理啊，没有绝对真理，只有圣经才是啊。有人啊说我是切强派，因为我说阿米念派的卫斯理派还有时代论是我们主内的弟兄，我是这样坚持的，因为我看改革宗神学的确是福音派里面最精彩、最完备、最强的，差不多攻不破的一个系统。但是假如从两个角度来看，相信圣经无误还有推动敬虔和复兴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主内的时代论，我们主内的亲爱的尊敬的时代论者啊，同工们，还有那些啊主内的亲爱的卫斯理派的阿米念主义者呢，是一个正统敬虔的大家庭的成员。虽然我们会指出很多的批判，只要你要看我对阿米念主义的批判的话，请参考我的《自由意志面面观》五篇，在网上应该找得到的，是唐崇荣牧师美国的《动力》杂志里面啊，《自由意志面面观》，特别是第三、第四篇，我忘记哪一篇，我就翻译了我的老师 John Frame 的关于阿米念主义、关于自由意志的大前提 Libertarianism 18点的批判。但是另外一篇文章我又写加尔文主义跟阿米念主义的共通点，应该是13点。我是学我的英雄巴克啊，《时代》杂志称他为福音派的神学交通警察 The Theological Traffic Cop of Evangelicalism， 他对灵恩派既赞赏也批判，各十点在活在圣灵中。好，所以呢，我们下面要开始要讲老的对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的看法，然后再看为什么是不足够、不令人满意的，然后再来看新的。就是说，我先把结论告诉你啊，按肉体不是指基督人性，按圣山的灵不是指基督的神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耶稣基督的神性而人性加起来啊，不能够说去福音的内容啊。福音内容不是在讲基督是神、基督是人，很重要，但那个不是福音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你假如从两个 ION 来看，按肉体来说是大卫的后裔所生，按圣山的灵就是圣灵，基督复活了，被宣告是神的儿子，基督道成肉身和复活，当然中间有死啊，这个可以说是福音的内容，更令人满意，远远更令人满意的。